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。第三个，不长不断。我们看啊，83页哈，第12行，未月若不灭，因长。答曰：不长何以故？世间现见故。世间眼见的万物不长，如孤杂时种则变坏，是故不长。这个不长呢，其实很长，就是无常嘛。无常我们这个比较简单，这个比较容易理解，事情总会变坏嘛，对不对？无常没有常的，这个无常啊，是我们世间人比较能够理解到的，一切法都是生灭的，就是无常。所以骨变成牙的时候，骨就坏掉，所以就不长。那不长应该断啊，这个断就不好解释了。他说也不断啊，不断，怎么不断呢？不长好理解呀、啊，不断难理解。何以故呢？世间现见故。世间眼见呢，万物不断，如从骨有牙，是故不断。若断呢，不应相续。他在这边解释这个不断的这个理由啊，就是讲到说，这个骨啊，它一直的延续到牙里面，这一点啊，我跟各位说啊，我觉得解释的不是那么的圆满，因为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骨跟牙就是两个东西咯，所以呢，它就没有相续哦，这个解释还是不圆满哦，听懂我意思吗？懂不懂啊？可是各位注意一下啊，就是他的一个解释，青木的一个解释就是说，骨呢变成了牙，这个两个东西中间呢是一个相续的概念。虽然骨跟牙是两个东西，可是它有一个相续的体出现，所以它从这个地方讲的相续啊，它是从这个角度讲相续的。如果按照中论学严格的讲起来的话呢，就是骨跟牙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是一个啊，一个断点，就是一个思维的一个空隙点啊。啊，这个不断。那么如果可以这样解释，就是说股骨到筋骨啊，股骨到筋骨的话呢，其实这个意思跟这个意思一样，就是呢，它有一个延续的力量存在，所以说它不断。这样子还是比较抽象，还是从理上面说的啊。好，这个不断呢，我们就这样讲哈。它的文字上面是这样说明的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说呢，第五个呢，说若者万法是一，他说不一，答曰不一。何以故呢？说世间现见故，世间眼见万法不一，如骨不作牙，牙不作骨。骨作牙，牙作骨者，因是一而不二。所以骨牙是两个，这个义呢，我们也世间也比较好理解，一切万物不义，可是不义就很难理解。我们看下面，问曰：若不义，则因义。答曰：不义何以故呢？说世间现见故，世间眼见万物不义。若义者呢，何故分别骨牙、骨筋、骨叶，不说树牙、树筋、树叶？这个概念就是说哈，这个骨啊跟这个牙还有骨的这个筋，它们呢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东西，是有因缘、有关系、有一的，有一个相通的部分。所以他说他就什么，就这个他们都叫骨的立场说它是一，叫做骨牙、骨筋啊、骨叶，从都是骨的立场说它是一，就他们有重叠的部分。 我们只能这样说，有重叠的部分说它是一，是有一个因缘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从青木的一个角度来说明呢，就是说万法有相通的部分，所以他说他不易。那么他说如果不是的，为什么不说树芽树茎树叶啊？所以说他不易。如果是易的话，就说比如说这个叫骨芽，如果骨芽跟骨是两个的话，是两个的话，那我就叫它树芽好了，就不要叫它骨芽了，因为它跟骨是分不开的，所以我必须叫它叫骨芽，听懂我意思了吗？懂不懂啊？因为它跟骨是分不开的，所以我必须叫它叫骨芽。如果它是两个分开的话，那么我就叫它树芽，叫它做果芽好了，就不要叫骨芽了，对不对？叫它叫玫瑰芽，叫它叫苹果芽就好了，不要叫骨芽了，对不对？它是跟骨分不开的，所以一定要叫它叫骨芽、骨茎、骨叶，听懂了吗？啊，他从这个角度说，它是一好。这个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第三个、第四个呢，就筋骨啊，还有第四个呢，不断就芽明啊。不断呢，就芽这个不断，啊，它没有断呢，因为有芽，啊，从芽来说，它不断。骨呢转成了芽，说明这个骨没有断掉，啊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听到吗？啊，不长呢，就筋骨不长，它会失，会无常掉。一跟义呢，就骨芽两个跟义的关系，就是骨芽两个来讲。好，下面呢来去呢从芽论啊，从芽论。我刚刚讲过了啊，这个长跟断里面呢，无常不长比较好理解，不断比较难理解啊。义中间的义比较好理解，义比较难理解。不易跟不断呢，其实他们都有相通的概念，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我们来看哈，就是刚刚讲到说这个不断的话哈，就是他讲到说这个骨呢，它会生出芽，所以说这个骨呢，它的作用它没有断掉，它的相变呢，可它的作用没有断掉。从这个角度来谈，啊，那么这个第六个讲到不易，就是万法其实它有相通的部分，所以它从什么？从这个骨的芽、茎、叶这三个东西来说明芽、茎、叶它们。是相通的，从这一个点上面来看，那么当然的话呢，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啊，讨论各位知道，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，他一定是以就一个单一的主题来思考，啊，所以他在讨论的时候，把它设定在什么？设定在骨的芽。骨的茎、骨的叶来讨论这三个，它是一还是义呢？他说这是一，因为他们都叫做骨，都叫做骨的芽或叶或者是茎，所以就骨而言的话，他们是一。啊，他从这个角度，84页哈，84页的上面，各位看一下啊。第八行这边哈，吉藏大师的解释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有四义说：一者骨若作芽，则芽实无骨，啊，如泥作瓶，瓶实无覆泥。今现见芽实骨犹在， 故知古不作牙。说正破信义呢，二者正破信义说，古守古信不复作牙，牙守牙信不转作古。啊，若不守信则无古牙，以无信故则无法也。啊，这个是不一哈。我们来看这个不义哈，在下栏的84页哈，84页下栏这个地方哈，也是四段哈。他说这个是不义，说他第一个是叫救民难之牙民古牙，牙叫做古牙，何得一古？那么他既然叫做古牙呢，他就跟古没有不同啊，他叫古的牙嘛，他是属于古的牙，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离开古，他就这个意思啊。他既然叫古牙，他就是古的一部分，他的意思就是意思啊。从这个名字上面来讲，第二个，牙若异古名古牙者，那么牙以因素应叫做素牙。如果说你说一定要说古跟牙是不一样的话，那么它叫古牙，那么这个牙也跟素不一样，那它就叫素牙，叫苹果牙一样。所以呢，所以他是从这边从这个对比的立场来看呢、哦，啊，你说这个牙跟骨是两个东西的话，那么它既然可以叫骨牙，它可以叫树牙，因为是既然是两个东西嘛，因为它骨牙跟苹果跟芒果也是不一样的，那它为什么不叫苹果牙、芒果牙，它一定叫骨牙呢？就表示它们之间有一个。骨牙跟苹果跟芒果是异的，骨牙跟骨是一的，所以它才叫骨牙。从这两个对比来看啊，三者呢说牙若异骨，牙从骨生，牙既异树，牙因从树生，这个跟前面一样啊。四者牙若异骨呢，牙能生骨，牙既异树，亦能生树。它这是后面三个都是一样，就是说如果它不一样的话，你说牙跟骨不一样的话，现在我们是要说它一嘛，对不对？一定你要说它不一样，说一的话，它为什么它不叫树，它没有产生树的作用等等这些。好，这个部分啊，大家自己去看啊，你自己慢慢去看，理解一下啊。我们看第七个哈，不来不去啊。说问曰：若不义，应有来。答曰：无来，何以故？世间现见故。世间眼见万物不来，如骨之中，牙无所从来。若来者，牙应从于处来，如鸟来栖树而食不饿，是故不来。来呢是什么？是像鸟飞过来树上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他说这个牙呢不来。牙不是从外面飞到骨上面粘上来的，听懂我意思吗？懂不懂啊？啊，牙不是从外面来粘在这边的，懂不懂？他这意思这个意思。那么他说，那么不来应该有出啦，他说也不出。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应该看到牙呢，好像蛇从洞里面跑出来一样。他说牙也没有从洞里面跑出来，这点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点怪。我们就看牙叫猪。钻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它只不是从洞里面出来的，对不对啊？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差别呢？一个时间上面的概念的差别。他的意思说，这个牙出来是一刹那之间出来的，懂不懂啊？那我们是慢慢出来的，懂不懂啊？他的概念是这个地方差别。我们的想法是，他说蛇咻跑出来，对不对啊？有一点点差别。所以他认为的去。就是这么一个动作，我们认为好像它慢慢也是一种去，这是来去向中间的一个差别点。秦牧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前看到的时候，这个牙呢它是没有动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一秒钟来看的话，它是没有动的，眼睛看到的，懂不懂？事实上面的话呢，我们对于宇宙万物的解析的这种角度是有很多很多的解析的角度。 比如说你说从生物学的立场的话，没有牙，它都是细胞嘛，对不对呀？哪里有牙，对不对呀？那就很多话就没办法讲了，对，很多话就没办法讲了。我们在谈论一个东西的时候呢，就是他把牙跟骨之间的关系就设定这两个概念来讨论。如果你说我用科学来看的话，那也没有牙也没有骨啊，因为都是细胞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分子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就话就讲不下去咯，懂不懂？那就没办法讲咯。所以大家以后要记住哦，就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，你首先要知道人家是怎么设定主题的，怎么样的设定讨论的模式跟讨论的内容。我们往往，各位注意一下，我们往往就是呢，就是我们的思维呢，就是没有跟着我们这个主题相应。这一段话啊，我跟各位说，就这一段呢，这个青木就世间现见骨牙的关系，筋骨股骨的关系呢，来谈八部呢，它是非常的巧妙。那么他所设定的这个讨论的内容啊，这是他选择的，这是他选择的。你可不可以选择呢？也可以，你也可以选择。那么还有一个，从骨跟牙、筋骨跟骨这样的一种对比的思维推理的方式，也是青木菩萨设定的。那你说我不这样思维可不可以呢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各位要记住，首先我们来谈一个主题，首先来谈一个主题啊。主题讨论的时候是双方约定的，听懂吗？懂不懂啊？主题讨论是双方约定的。那你说这个中论这个不生不灭是龙树菩萨讲的啦，对啊，没错啊。那你不想跟他走，对不对啊？你不想让他设定主题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嘛，你不要看中论嘛，很简单一句话就好了，你不要看中论嘛，对不对？你听懂我意思了吗？懂不懂啊？你不想谈这个主题的话，你就不要看了，不要提，你可以设定别的主题，懂吗？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问题哦，听懂了没有啊？我说八部中道，你要不要谈？你说我不谈，我不谈这个主题，可以啊，你去谈别的啊，我谈唯心，对不对啊？我可以谈别的，我谈唯识啊，可以啊，你去谈别的啊，你说我谈上帝，可以啊，那你不要来找我嘛，就很简单嘛，天下太平哦，对不对？天下太平啊，没事啊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对不对啊？这是第一个哦，这是第一个主题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既然要谈主题的话，就是两方面约定的嘛。我说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两方面约定的哦。这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设定这个主题，要把这个主题到底在谈什么东西，它的范围要讲清楚，定义要讲清楚，这第二步。听懂了吗？第二步哦。讨论什么范围，一步一步都要弄清楚啊。你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，你就跟人家在鸡同鸭讲，没意思，浪费生命浪费时间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大家不要做那种蠢人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设定一个主题，要不然你不要听，你闪到一边去，对不对？ 你我不谈嘛，对不对？我不开口，干脆你不听你就走开。他们吵翻天的都跟你没关系，天下太平，懂不懂啊？你哪要谈，你就要把这个主题弄清楚，我们在谈什么东西。那会有什么问题呢？你所谓的主题跟我所谓的主题呢，两个意涵不一样，那不一样怎么办呢？还是一样，你走你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都不谈嘛，对不对？就不用讲下去咯，是不是？就不用讲咯，你讲什么？不用讲了。所以我刚才讲，主题的设定一定是双方同意的，否则就不用讲了，这是第一个概念哦。听懂了吗？所有的问题都是如此，大家一定要很清楚。主题设定是，那么千古之上，龙树菩萨谈这个八部中道，这八部中也不是龙树的佛讲的了，新经里就有讲啊，不生不灭，不断度上，不异不异，对不对啊？这佛就讲八部呢，你要不要提嘛？你不提，你说我不看，不看不看拉倒，下去信上帝就好，拉倒，不管，对不对？你要谈八部谈什么？那你说我谈八部，可是我不用古压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你去讲别的嘛，你去看你怎么去讲啊。所以我强烈就说主题，那么然后主题设定以后，基本上面这个逻辑推理就设定了，可是不完全啊，每个人的方面上也不一样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用什么东西来谈这个主题？这个内容所谈论的对象提出来以后呢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去思考它。其实谈论的内容提出来以后，思考的方式就已经受到限制，已经预设在那个地方了。主题台提出来以后，谈论的内容，比如我谈八部，我谈不深好，我们现在谈不深，我谈不深呢？那不深的话，我们八部先不谈那么多，七部不要，我们现在不深啊，不深的话我们就可以谈了。那不深怎么讲呢？你可以讲宇宙不深，还是深都可以啊。有宇宙深，宇宙万物深呢？那我们明明就看到宇宙万物深了，对不对？龙宫菩萨就说一切万法不深哦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？你胡扯，我不跟你谈，那你就不要讲不生这个问题，你就不用，你就抓住你的万法生就好了嘛，上帝是造万物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抓住这个就好啦，对，一切万物外有上帝生的啦，对不对？那不生的话呢，就很简单嘛。所以龙树菩萨就讲了，我讲不生，那我就告诉你生和不生的关系。那么怎么样的不生？有几种可能性的不生，如何的不生？就是要把所有可能的分出来。其实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把所有可能的生提出来。我提出了所有可能的生，结果都证明了不存在的时候，才证明了我所讲的不生是真实的。这就是龙树菩萨的一个基本的原则。当然中论不是只有讲这些，这个从什么？从这个叫遮权。在中论里面也有所谓的表权的思想，表权就是说什么是对的。所以他在讲不生不灭的时候呢，其实隐含着表权在里面。不就是否定嘛，对不对？否定就是遮止的意思，就是把它砍掉不要的。就说生不对，灭也不对，那么不生不灭这样的一种说佛法的立场叫做遮权。那么所谓的表权呢，表权比如说在四谛品里面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哎，这个成字是不是成就的？是不是正面的说法了？成定，一切法得成嘛。 有空意来成就一切万法，这就是中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表权的说法。在涅盘品里面讲的说，涅盘相即是世间相，世间相即是涅盘相，这是不是表权呢？是什么是什么嘛，就是表权嘛，对不对？是什么是什么，就是一种正面说法嘛，他没有否定嘛，他告诉你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，这是一种表权，就正面的表述，正面的说明是什么的概念。中论也有。那么表权跟遮权，其实呢龙树菩萨在运用这两个的时候，遮权主要在破执，表权主要在明理。所以呢吉藏大师他还有中国的三论提出，就是叫做破邪显正。破邪就是破我们的虚妄的执着，然后显发中道正理，叫显正。显正者即是破邪，破邪者即是显正。这里面的话呢，这里面什么呢，可以说破邪即显正，可以用即的概念，也可以用什么破邪已显正，听懂吗？莫晨听懂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两个什么不同？站起来，讲话要站起来，表示礼貌。
破邪了，就把邪破了，就剩下正了嘛。就破邪就是显那个正。那破邪是为什么？破邪是为了表现那个正的破邪一
些。啊，对，很好，坐下啊。其实两个东西的话呢，说不一样也有点不一样。破邪当下就是显正。有这种说法，就是有的时候破了邪以后就把正显出来了，在这种诠释的方法。有的时候呢破了邪，然后呢让你了解什么是正的啊，叫破邪已显正，这有一个迂回的过程，这直接。那么同样的显正就是破邪，我把正面的显出来以后就直接的破邪了，我讲了正以后就可以让很多人他可以避免掉了掉入了邪子里面，叫做破邪已显正，稍微一点点不一样，有没有啊？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？那么在经典里面，在佛陀说法里面呢，不外乎这两种，破邪显正，显正破邪，就是两种。可是呢有即跟已之间的一点点的差别，我喜欢呢显正而破邪比较好。破邪呢破的什么呢？头破血流。很辛苦你知道吗？因为破邪就跟人家打架你知道吗？跟人家打架跟人家吵架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说头破血流啊。听懂不懂啊？很伤感情的咯。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就是我们在读这个中论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思考中论的时候呢，不要掉入了，不要掉入什么偏执，也就是说，破邪的当下，它就显正了。可是很多人的话呢，只会破，他不知道中论到底讲什么东西，不生空，没有了。那我就问，没有以后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我碰到大陆也讲中论的法师，他们是。讲师在佛学院讲中论的，我就问他一句话，我说中论讲不生不灭对不对？我就想到不生我不用你讲了，我问你什么叫不灭，他答不上话来，他说因为不生所以不灭。我说如果我知道我就不要问你了，我也读过中论，我也知道中论这样讲的。我说我自己读过几百遍，我姐跟你讲过多次，我要知道要这个答案我就不用问你了。我说你讲一些中论没有的给我听吧。我说我自己读中论我也知道，就是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叫不生所以不灭啊，我就不懂啊，所以要问你啊。他讲不出来，所以他也很干脆说我们栽咯。 讲不下去了，不知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从来没讲啊，龙树菩萨没有讲什么叫不灭啊，除了这个不生以外，不生所以不灭，他就没讲啊，知道吗？没讲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不是龙树菩萨没讲，是他没读懂中论，所以不知道什么叫不灭，懂吗？听懂不懂？那你问我，问我，那你说什么叫不灭呢？不过今天不讲了，开玩笑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不灭是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在中论里面讲的，幻化叫不灭，听懂吗？金刚经讲的，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这就不灭嘛，对不对？幻化有没有灭？有没有生？那不是不灭吗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不生不灭啊？他不懂啊，他讲不出来，我就可以讲出来啊，对不对？你问我是什么？中论你讲，中论有讲啊，中论有三个地方讲到幻化、钱达婆成这些道理啊，入水中业这些啊，镜中相啊，中论有讲啊，这是中论的结论呐、啊，听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呢，就是不是只有破，听懂哦？不是只有破，还要什么显，就是立，知道了吧？如果你读中论只有破的话，你就没读懂。都是有立有破，知道吧？说宇宙的真相，说八部的本质就是如梦幻泡影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不敢讲啊？就是如此，知道吧？就是如此啊。要不然就金刚经就那句话就给我们删掉了，不要咯，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应作如是观嘛，就是这样子的嘛。你看一切法是不真实的，是不生的，你就看它是梦幻泡影就对了，知道吧？这就是宇宙的真实的境界。我要讲这后面这一段了、啊，我讲完八部七目的这个八部，我后面讲这段话就告诉各位，就我们的思维啊，龙树菩萨这个中论的引导啊，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则的，我们要善于去怎么去理解，要善于理解，听懂吗？很多人就是不善理解，掉在文字里面。所以讲出来那个东西的话呢，就让人转不了身，转不了身的就卡卡的，懂不懂啊？就好像觉得好像转不开来，很麻烦。所以我今天我要跟各位讲，就是说读中论不要只有破，要知道中论是什么，是极破极立，它除了遮权也有表权，它除了破邪，它当下就是要显正，正是什么？就我们要深入去理解。好，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，下一节课我们就从86页开始就开始讲到中论的第二颂，我们这个今天为止就算是中论的总纲，前两颂讲完了，下面就是正式的因缘品，就整个中论的第三颂，86页开始下课。